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带领我们研读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同来学习，请翻到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今天的讲题是第一个封印，现在请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以谦卑的心来领受，并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启示录的第六章。约翰看到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右手里拿着书卷，这是我们的父神，而书卷呢是被七个印所封住的。在这个时候呢，有大能的天使出来宣布说，有谁配得上来拿着书卷并且将封印除去的呢？因为没有人配得上出来拿着书卷，约翰呢就开始哭泣了。这书卷里头的记载呢，是在地上所要发生的事件和契约。如果没有人能够赎回这地上所有的一切，就表示着地上的万物都要永远归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了。约翰都完全无法接受这个想法。因此呢，当没有人能够配得上出来领取这个书卷，并且除去上面封印的时候，约翰就伤心的痛哭，因为他以为地上的万物将要永远的归在撒旦的控制底下了。但是呢，24个长老当中呢，有人告诉约翰说不要哭，犹大支派的狮子可以出来拿着书卷，并且呢除去这些封印。然后在天上由基路伯带领着开始对被杀羔羊的敬拜。在这个当中呢，有被赎归回的教会，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和万物都加入到对耶稣的颂赞和敬拜。现在呢，耶稣领取了这个有着封印的书卷。当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就会读到耶稣要开始除去这些封印，将书卷打开。当每一个封印被打开的时候，地上呢也出现了相对应的事件。这些事件呢是与那些不同的封印有关联的。现在是第一节的内容，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有四活物说你来的后面有加上来看的字句，所以约翰说我就观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时呢，教会已经从地上被提走了，那束缚邪恶的力量就被移去了。因此呢，地上将要进入历史上一段极端黑暗的时刻。圣经提到一个有许多名字的人将要兴起，而敌基督这个名字呢，是圣经里面最常用来称呼他的名字。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他被称为海里的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他被称为沉沦之子。这个人将会兴起，掌控统治全世界，他将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他的统治会遍及全世界。他将会从西欧兴起，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欧洲的各国已经组成了一个 联合共同体啊，欧洲联盟这个事实呢，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那些国家属于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时候，他们就组成一个自我保护的联盟。但是呢，他们因此而变本加厉，让这个联盟成为一个有势力将他们的共同意志去强加在其他不属于联盟的国家之上。因此呢，这个欧洲兴起的势力最终将会成为掌控世界的力量。而从这个欧洲共同体中将会出现这位沉沦之子。当教会被提之后，他将出现壮大他的势力。在这个人统治的前三年半里面，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他将以一个带来和平的身份出现在众人眼前。在众人的眼中，他也是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天才。他还能够使得各个交战敌对的势力联合起来签订合约。世界将要尊他为弥赛亚，世界的救主。他也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这是出自撒旦的力量。他将借着撒旦得到整个世界，因为撒旦渴望得到世人的崇拜。因此呢，撒旦将世界交给这个人，并且透过这个人来得到全世界的敬拜。因此呢，这个敌基督他是呢骑着白马而来，胜了又胜的那个人。在启示录第19章会提到耶稣骑着白马。所以呢，现在在第6章骑着白马的得胜者，他呢其实是一个欺骗世人的人，他是假的弥赛亚，他将会来伪装自己就是真的弥赛亚。整个世界包括犹太人在内都会高举他，以为他就是真正的救世主。但是在三年半之后，他会来到圣殿里。这个圣殿呢，是他与以色列签订合约之后重建的。他会站在重建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宣称他自己就是神。他会要求众人敬拜他，就如同是敬拜神一样。先知但以理告诉我们，这毁坏可憎的行为将会导致全地的荒凉，而神的大审判也会临到地上。神对我们人类有着极大的忍耐之心，直到今日神仍然在忍耐地等候我们悔改归向他。神有着极大的忍耐之心，甚至可以容忍人们亵渎他，人们可以自由决定去做任何罪大恶极的事。神呢，仍然容忍了这些事。但是当这个沉沦之子站在圣殿里面，站在至圣所的位置，宣称他自己就是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之后的经文里面知道，这就是神将公义审判倾倒在地上的时刻了。神的审判将要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主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启示录第12章里面，我们可以读到神在这个时候已经为犹太人预备了可以躲避的地方，而那些没有逃离的人们，他们将会面对敌基督的愤怒，他将会发动战争来攻击属神的圣徒以及犹太人，并且呢会战胜他们。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告诉我们，这个沉沦之子会站在神的圣殿里面，宣称他就是神，并且要求众人向他敬拜，如同敬拜神一样。这是人类对神最终极的亵渎，也可以说这是造成神不再忍耐人类的原因。从这一刻开始，神的审判将要倾倒在地上，接下来就要开启第二个封印。启示录第6章第3和第4节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随着第二个封印被揭开，在地上要开始有极大的战争。敌基督要带领着西方的势力去面对来自东方的势力。在启示录接下来的章节里面，我们会读到幼弗拉底河将会变得干涸，这就给了东方的众王们预备了道路，使得他们能够越过幼弗拉底河。战斗最激烈的地点呢，是在米吉多谷地，这是在以色列海法市的东边。在这里呢，神会聚集了各个国家和各个军队，进行了大屠杀。这是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第19章读到的极大的战争。我们现在呢，都曾经见到过可怕的战斗。我的年纪大的曾经度过了第二次大战。对我来说呢，这真是一个悲惨的经历。因为我有许多的朋友伙伴都在二次大战当中被杀害了。战争呢，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现在呢，随着新型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什么生化武器啊，各种神经毒气啊等等，甚至是核子战争，这些呢都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成为了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甚至是恐怖分子都想拥有核子武器。因此呢，这个世界就成为一点也不安全的地方了。因为不只是战争的初期，核子武器的爆炸会对地球造成了破坏，还有之后的辐射也会随着风向而飘散到世界各地。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五和第六节说，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随着战争而来的呢，是地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大饥荒，尤其是因为在战争中使用了核子武器，这更加重了这个饥荒的严重性。这种饥荒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用250块钱人民币只能够买到半斤的麦子，许多天的工资只能够买到半斤小麦。这里提到油和酒不可糟蹋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因为油或者是香水啊、酒啊等等的，都代表着奢侈品，它们都是由大麦蒸滤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些物品呢却不能让人们食用。因此呢，这表示在大饥荒的时候，有钱人能够靠着他们的财富继续生存下来，但是那些个穷人呢却会在这个饥荒里面受苦。这是世界从古至今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大饥荒。启示录第六章第七和第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因此在这前四个封印揭开之后，在地上会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因此而死亡。如果在大患难开始之前世界上有40亿人口的话呢，那么在这前面的四个封印被揭开之后，就有10亿的人因此被杀害，就不再存活在世界上了。你或许不能相信这么可怕的事，但是一旦教会从世界上被提走之后，神就要为了地上各样的罪恶 开始要审判这个世界。启示录第六章第九和第十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歇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现在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件特别的事。当第五个封印被打开的时候，在祭坛底下的灵魂大声喊叫，这是那些被留下来为了神的道而受死的人们。这些人的灵魂，他们在问，我们还要等候多久才能进到天上呢？我确信当主耶稣将他的教会提走之后，那些在信仰上一直保持着观望拖延态度的一大群人们，他们将会大开眼界。我相信当这些被遗留下来的人，他们发现也终于明白了事情到底会如何发展的时候，他们将会有极大的哀嚎痛哭。因为突然之间，当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都从世界上消失无踪的时候，那些人们就会明白了，哎呀，耶稣已经把他自己的教会都提走了，而只剩下他们这些不愿意信服神、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被留下来了。他们有足够的知识，他们会明白到，地球将会遇到如同血洗的情景。而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和对一切都不在乎的态度，以至于他们必须被留下来，去面对神要对世界施行的审判。他们也会知道，这个沉沦之责将迫使世界开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了。他们会使用某一种记号来代表金钱，以此来进行货物的交易。他也会要求每一个人在他们的右手上或者是额头上弄上一个记号，没有记号的人就不能进行货品的交易。但是这些人呢，会明白他们不应该在身上刻下这个记号。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13章的时候，就会读到对于那些拒绝在身上刻下印记的人们，那些执行者有权利将他们处死。如果你决定为主耶稣做见证，如果你说，哎，我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我拒绝在身上刻下那个印记。过去呢，我是个傻子，我没有在生活里面与主耶稣同行，直到他再次来临了，将他的教会提走了。但是现在呢，我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因此呢，我就拒绝接受你们这个印记。那么执行者就会将你判处死刑，因为你拒绝接受他们的印记。但是请相信我，就算是被处死，也比接受撒旦的印记要好得多。在启示录第14章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主耶稣将会差派一位天使在天上警告人们不要去接受那个撒旦的印记。所以在世上的每一个人不会因为是在不知情的处境之下就会去接受什么印记了。因为在第14章里面说到，耶稣已经借由天使去警告了每一个人，如果他们接受撒旦的印记，那么他们就再也没有可能得到救恩的盼望了。他们将会永远的被弃绝，因为他们已经借着接受撒旦的印记，选择了 加入那个邪恶和黑暗的阵营。因此呢，对于那些为了耶稣基督而坚持到底的并且被杀的人们，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愚昧无知，所以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们没有一同被提走。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身上背负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使命，他们会面对着死亡，而因为他们的殉道以及他们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而要被带到天堂里。我常常对人们说，有简单易行的道，也有崎岖难行的路。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来学习，看着他们的处境，让自己选择一条难行的路呢，还是去选择一条简单平坦的路？这个决定呢，只在于你自己。如果你固执到底，那么你就只会得到一条难走的路。但是如果你愿意顺服神，那么从这些人的经历中，你就可以学习如何去走一条容易的路。因为神会教导你这门功课的，使得你知道该如何选择前面的路。先知约拿就是从主的教导当中学习到去走那个难行的道路，而他所经历到的各种悲惨的遭遇完全都是不必要的。但是因为他的固执和不顺服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因此呢，他只有面对那些困苦的处境。同样的，如果你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肯顺服神在你生命中带领的话，你一样会走上一条崎岖难行的道路。当约拿在鲸鱼的腹中，他想清楚了，他决定要终止那些一意孤行的思想之后，他告诉了我们他所学习到的功课。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那些接受谎言的人，就让他们自己走在困难的道路上吧。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听信谎言，以为你可以不理会神对你的呼召，以为你自己可以像约拿一样，自以为可以逃离神的同在的话，那么你只是让自己生命的道路更加曲折难行，因为你让自己离弃了那怜爱你的主。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节目我们继续来研读《启示录》的第六章，请继续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启示录》第六章所记载的五个印，这每一个印被揭开，都有天灾或人祸发生。我们要求主开恩连续我们，不过我们在下次将会看到，羔羊的愤怒必不临到那些仰慕羔羊并且信靠他的人。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跟我们说几句劝勉的话，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次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先的阅读，收听的时候就会更有领悟了。好，假如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碰到什么难题无法解决，请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和他联系，他很乐意帮助你。你也可以通过电邮或者是发短信和他交通。谢谢你收听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和劝勉。
你能够确定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主也会将你提走吗？还是你会被留下来 在地上看着启示录第六章所说的这些事情发生呢？让我告诉你，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被留下来，我也知道自己不会被留下来，因为我已经得到耶稣基督对我的应许，我也将自己委身交托给他。亲爱的朋友，我鼓励你也像我一样做出同样的委身，委身给耶稣吧，为基督而活，跟随圣灵的带领，将你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耶稣吧。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